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4月26日星期二，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为您编播，导播是 Adrian。 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与40个盟国的防长在德国讨论援助乌克兰问题，德国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坦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到访莫斯科，针对台湾主权归属，两岸激烈互批。联合国人权高专访新疆筹备组抵达中国，人权团体呼吁至少保证最低可信度。北京从今天起将全员核酸扩展到11个区，北京居民惧怕封锁，开始恐慌性囤粮。金正恩阅兵要加大发展核武力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接见韩国代表团称，改善日韩关系刻不容缓。马斯克最终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称其目标是完全的言论自由。请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今天4月26日在德国西部拉姆施因泰因的美军空军基地与40个盟国的防长举行会谈，讨论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美国防长奥斯汀昨天周一表示，俄罗斯旨在完全控制乌克兰的南部和顿巴斯地区，而这次40国会议旨在为乌克兰部队提供更多的能力。昨天奥斯汀在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第二天，在波兰表示，如果乌克兰有合适的设备、合适的支持，就能打赢这场战争。他表示，美国希望给乌克兰在这个战争阶段有效的火炮和弹药，并说，我们希望看到俄罗斯变弱，一直弱到无法侵略别的国家的程度。基辅一直呼吁各国向乌克兰提供重炮和装甲车，以便将俄军赶出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广阔平原。乌克兰军人会使用的俄制装备正在变得稀缺，一些仍有库存的东欧国家正在将其送往基辅，有时可以换取新一代的美国武器装备。法新社说，出席本次会议的40个国家中，有美国的欧洲盟友，也有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些国家担心，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得手，会成为一个先例，鼓励中国的领土野心。芬兰和瑞典也受到邀请，这两个传统的中立国家自俄军入侵乌克兰后便开始考虑加入北约。尽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出席这次会议，但美国强调这次会议并非在北约框架内举行。据一位德国政府消息人士周二透露，德国将向基辅交付猎豹坦克，并说德国防长会在拉姆斯施因泰的美军基地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消息。法新社说，这是柏林对基辅谨慎军援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法国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派遣射程为40公里的凯撒自走炮，而英国则捐赠了国际防空导弹和装甲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4月26日从土耳其飞到莫斯科访问。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今早在莫斯科与他会面。此前一天，拉夫罗夫在俄罗斯电视台谈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联合国秘书长还将与普京举行会谈，然后他将前往基辅访问。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先于基辅到访莫斯科的行程不符合逻辑。最近针对台湾主权的归属问题，两岸展开激烈的互批。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日前引用旧金山合约说明台湾不属于中国管辖，事后中国国台办回批说旧金山合约无效。对于国台办的说法，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对于中国国台办的谬论谎言予以严厉谴责。台湾的国使馆、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等单位23号共同举办了旧金山合约及台北合约生效70周年研讨会， 尤锡坤在会上指出，开罗会谈的新闻公报虽然提到将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然而这些战争期间的会议或是发表的宣言，只是表达盟国对战后处置的意愿。在1952年依生效后旧金山合约第二条，日本仅放弃台湾、澎湖、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与要求，没有规定台湾的主权归属。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根据国际法的条约，台湾、澎湖并不属于中国。第二天，也就是24号，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答复媒体提问时指出，旧金山合约是二战后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情况下对日单独媾和而发表的非法无效的文件。他说，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的文件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天针对国台办的说法反驳指出，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是由台湾2350万人民共同决定，维持民主体制与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全体台湾人民的共识，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长久的客观事实，更是国际公认的现状，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扭曲其对台湾的主张，都无法改变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对于国台办的谬论谎言，外交部予以严厉谴责。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联合国人权高专访问新疆筹备组抵达中国，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60个人权团体呼吁避免这次访问受到中国政府的操纵。详情请听瑞迪的介绍。
这个先遣筹备小组是联合国人权高专此前宣布的访华计划的一部分。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三月初向人权理事会宣布，高专署终于与中国政府就前往新疆考察当地人权状况达成一项共识。巴切莱特的访问行程安排在今年5月。根据人权高专署发言人24日宣布的消息，刚刚抵达中国的先遣小组在结束新冠防疫隔离期之后将前往新疆访问。由于联合国人权高专署在中国没有办事处，因此按照惯例派遣一个专家小组先行为人权高专的访问做准备。鉴于越来越多的人权团体以及专家学者媒体揭露中国政府在新疆任意关押大批维吾尔人，人数估计至少有100万人，人权高专巴切莱特自2018年9月就要求前往新疆实地调查，但中国政府始终不予回应，直到今年3月，人权高专署称双方已达成共识。人权观察组织及其他59个非政府人权团体4月23日在人权高专署先遣小组出发之前联署发表公报，呼吁该访问计划应当得到最低标准的可信度。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指出，人权高专不应该让中国当局操纵他的访问，从而辜负危害人类罪及其他严重人权侵犯的受害者的期待。这份公报再次呼吁人权高专署尽快公布原定公布的新疆人权状况评估报告。巴切莱特曾在2021年9月宣布，其办公室正根据有关地区严重人权侵犯指控的可得资讯进行总结性评估，但到目前为止，该报告始终未公布于众，何时公布也不得而知。与此同时，这份人权团体的公报呼吁人权高专确保中国维权人士与他会面的安全，并对他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安排保持公开透明。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北京市政府决定从今天4月26日起对11个行政区进行3轮全员核酸检测。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徐和建昨晚宣布，从4月26日开始到30日将核酸检测运动从朝阳区扩展到另外10个区，包括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和大兴。目前只有北京远郊的延庆、 门头沟、平谷、怀柔和密云五个区暂时幸免。法新社说，北京约有2000万人口受到这起核酸运动的影响。自上周以来，北京报告了100多个阳性病例，包括周二宣布的33例。北京几个体育馆周二都宣布关闭，吸引游客的喇嘛庙宣布将于周三关闭，但是超市和商店照常营业。尽管当局没有提到封锁的可能性，但上海的例子让许多北京人感到害怕，他们宁愿囤积食物以应对这种可能性。详情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奇怪的是，北京新一波疫情22日爆发以来，官方公布的数字至25日感染病例总共只有70例，其中朝阳区最多46例。但当局下令足不出区，这里面究竟有重大隐情，还是担心奥密克戎感染势头凶猛？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当地时间25日晚宣布，当局决定在朝阳区以开展核酸检测基础上，26日至30日对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等10个行政区及经济开发区共11个区域人员实施3轮核酸检测。如此，北京只剩下延庆、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5个远郊尚未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但以目前节奏来看，似乎在所难免。北京会封城吗？在上海封城前，上海当局一直说上海不会封城，一直到3月26日，当局还信誓旦旦。上海作为国际都市，怎么会封城呢？现在北京给人的感觉是上海临近全面封城前几十个小时的气氛。上海封城后，吃饭难、求医难，为抢菜大打出手。因为急症得不到救治而丧生的惨痛教训，让北京人不寒而栗。《纽约时报》报道，在朝阳区这个最具现代气息、拥有多个豪华购物中心和天价公寓的区，高端超市里已经排起了长队，各个家庭争相囤积食物。许多北京人感觉当局要求大规模全员检测俨然是封城前兆。根据中国网络传递的各种消息，已经有北京民众主动组合互助团购穷自保，还有人建议囤积药品并推举家人当大白以图自保。恐慌情绪正在蔓延北京。根据中央社报道，一张由上海人撰写题为《致北京小伙伴一些血的经验》的截图，23日起在中国网络广为流传，其中列出11大项建议囤积的食品及相关用品，一时成为北京民众的囤货指南。当晚北京人纷纷奔向商场抢购，24日达至高峰，货架被一扫而空。北京封城阴影浓重，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25日发文章，并以北京正发起一场极为关键且有全局意义的保卫战命题，语料不可谓不严重。他称，上海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可知，北京如果再大规模沦陷，冲击将是难以想象的。胡锡进称，朝阳区要求居民足不出区，这是北京市从未有过的管控升级。
据法新社说，在稀土的主要生产地包头市，当局在发现仅仅2个阳性病例后，周一呼吁所有的居民留在家里。朝鲜领袖金正恩4月26日在建军节阅兵式上发表讲话，他表示要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美韩官员据此分析认为，平壤可能很快会恢复在2017年停止的核武实验。另据共同社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4月26日在其官邸接受了韩国代表团的礼节性访问。该代表团由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派遣，目的是要与日方磋商有关的政策。岸田文雄表示，考虑到乌克兰和朝鲜等国际局势的紧张升级，改善韩日关系刻不容缓。他还呼吁有必要解决原倍征劳工、原慰安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韩国代表团表示愿与日方一同携手改善双边关系，并向岸田文雄递交了尹锡悦的亲笔信。特斯拉和 SpaceX 公司的老板马斯克已经与推特董事会达成最终协议，以440亿美元收购这个社交平台，以捍卫言论自由。法新社说，这位世界首富因此成为推特平台的所有者。在不到2个星期前，他在推特董事会的反对中宣布要收购这个平台。 马斯克在推特上拥有8300多万跟随者，他每天都会用推特发文。他认为推特之前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各位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台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4月26日对亚洲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美国防长26日在驻德国美军基地与近40个盟国代表举行会议，不仅希望各国以最大能力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抵抗俄罗斯入侵，而且希望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让俄罗斯不再有能力发动侵略战争。俄罗斯外长则提醒警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冷战结束30余年来，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张。目前发生在乌克兰战场的热战是否会扩大延伸？莫斯科的警告是否耸人听闻？应该说，美国面对俄乌战争的策略正发生重大调整。原本谨慎地向乌克兰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的立场，如今正变成更长远的目标，那就是削弱俄罗斯军队的实力。刚刚结束乌克兰访问行程的美国防长奥斯汀25日途经波兰时向媒体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俄罗斯削弱到再无力发动像入侵乌克兰这样的行动。乌克兰人的顽强抵抗应该是美国这项调整的主要因素。美国在俄乌战争初期时只希望能阻止俄罗斯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继而扶持一个傀儡政权，而完全不曾预料到乌克兰会如此顽强抵抗，以至于被看作全球第二强的俄罗斯军队发动攻势2个多月后，不仅仍然未达目标，而且不得不缩小规模，集中兵力试图全线控制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并同时向南推进。奥斯汀表示，赢得战争的首要因素是必胜信念，而乌克兰人坚信他们能赢。奥斯汀因此相信，只要有好的装备，有得力的支持，乌克兰人能赢。美国周二在驻德美军基地与近40个盟国代表的会议，目的就是希望能动员更多的军事能力支持乌克兰军队。奥斯汀在会议之前表示，美国希望向乌克兰提供符合现阶段战事所需的炮兵装备和弹药。他表示，美国及盟友将最大限度尽可能快地让乌克兰接收到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在此之前，美国刚刚宣布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法新社26日也从接近德国政府的消息途径获知，一向在提供武器方面十分谨慎的德国也将允许向乌克兰提供坦克。法国已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十分先进的射程达40公里的凯撒大炮。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星光防空导弹及装甲车。莫斯科对美国及西方国家加大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自然十分不满。在正式召会美国表达不满的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意味着北约已经事实上卷入了与俄罗斯的战争，而这些西方武器理所当然是俄军的打击目标。他同时强调，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十分严重，而且实实在在，不应当低估这种危险。美欧的军事援助是否以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乌克兰为目标，目前并不明确。但周二在德国召开的这次会议，在动员军力支援乌克兰战场的同时，也将协商如何长久地保证乌克兰的安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上周五就此表示，问题不在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而是要强化乌克兰的军队实力。主要是加强乌克兰军队的现代化，使乌克兰军队在未来足够强大，拥有实实在在的军事能力。俄罗斯以因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对其安全构成威胁为借口发动战争，试图武力将乌克兰重新拉入俄罗斯实力范围，但目前显然正推动美欧防线不断推进。而这次会议事实上也已经超出了北约组织的范畴，目的也超出了眼前的乌克兰战场。与会国不仅有美国的欧盟盟友，还有澳大利亚和日本，常年坚持中立立场的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也 参加这次会议。如果说会议旨在全力动员西方各国尽最大努力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话，会议显然也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那就是避免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取得胜利，激励中国放手其在南海、在台湾的战略考量。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二各大报纸头版主要聚焦成功当选连任的马克龙如何开启他的第二任执政。马克龙，你是否已经听到？马克龙面临压力，那么让我们改变。一万句式的头版标题反映了对未来五年的期待观望。解放报纸，马克龙明白其胜选并不意味着得到选民支持，他必须将分裂的法国团结起来。面对比以往获票更高的极右翼，他承诺将采取新法，但目前其改变的轮廓仍然非常模糊。费加罗报则试图从各种信息的幕后解读马克龙将如何重构新内阁，即迎接立法选举，构建执政第二季。今天各报有多篇有关中国的报道，其中经济性报纸《回声报》头版关注中国爆发的疫情提高了全球经济急剧放缓的风险。欧美股市各主要指数明显下跌，题为《中国的水滴效应》报道指，任何股市危机当回头分析时，都会发现有一个事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自二月突起的乌克兰危机落下第一只靴子以来，股市就在高度紧张情绪下持续波动，包括法国大选、勒庞可能入主爱丽舍宫所引发的担心。但最终触发金融灾难的是中国的疫情，在上海2500万人被封禁的一个月难见实际收效之后，北京现在拉响了封禁的双重警报。报道说，这证明中国当局的清零战略不足以应对奥密克戎，也表明无意改变防疫应对的习近平为避免政治代价而似乎准备做任何可能，包括关闭中国两大都市，其后果将导致中国需求的崩溃，同时增加全球经济供应链的混乱。这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螺旋，而随着经济急剧放缓，加之通胀急增，央行将被迫进一步加快提高利率。这也就解释了近几天以来已被美联储有关收紧货币政策感到担心的投资者开始转向比股票风险更小的资产来避险。文章最后也指出，中国疫情的威胁目前很大程度上仍未发生，但清楚的是，随着风险的积累，股市不会在短期内恢复。此外，《回声报》另一篇文章报道，中国的疫情封禁推动国际油价下跌，布伦特原油价格周一已回落到每桶100美元以下，比乌克兰战争开始时的峰值下降了近30%，这是在乌战开始时没有人能够预想到的。上海封禁正在减少对石油的需求，封禁对旅行的严格限制使航空交通及工业生产都受到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出国，而在俄罗斯，石油库存正在不断上升，在全球需求减低、西方制裁之下，多个迹象显示俄罗斯正面临原油出口的困难。同样是有关能源，周二多份报纸都报道，尽管联合国专家一再警告煤炭使用对于气候的有害，尽管多国在去年格拉斯哥气候缔约方大会作出承诺，但停止燃煤发电仍然遥不可期。相当程度上主导全球经济的中国引领继续新增煤炭生产，2021年中国占全球新建煤炭发电的一半以上。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周二公布的全球能源监测报告显示，受后疫情时代的反弹和原油工厂关停放缓的影响，去年运行中的煤炭发电厂增加了18.2千兆瓦，燃煤发电总量增加了9%，创下历史新高，大大超出曾出现下降的2020年。尽管习近平在去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承诺停止为燃油国际项目的融资，当年四月份他承诺要在2021至2025年期间限制煤炭消费的增长，并在之后五年间消除煤炭消费，以期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而在去年全球即将投入使用的45吉瓦新电厂中，中国占了一半以上。报告同时也显示，全球共关停了26.8吉瓦煤电生产，其中以欧盟为首，欧盟27国关停产能占到全球的近一半。 尤其以德国表现最佳，其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另一方，中国只关停了约2000兆瓦煤炭发电，是十多年来最小的削减幅度。去年中国共有33吉瓦新建煤电，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高，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3倍。报告认为，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节能能源的投资不足、电网规划和管理的过失。此外，天主教十字架报报道了北京出现近50例新冠阳性之后，已进入封禁的高度警戒。目睹上海封城出现的混乱，北京人担心可能会出现更加严格的防疫状况。报道引述一名45岁的北京工程师说，从周末一位卫生官员宣布说情况很严重，全市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来，有关北京疫情恶化、可能封禁的传言一直在增加。他说很担心被封，因为看到了上海的情况，担心北京会有同样的遭遇，力度可能达到10倍。北京周一已对东部朝阳区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查，该区人口380万人，与波黑一国的人口相当。自3月份以来，在中国的清零政策下，已有近2亿中国人被封禁。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五眼联盟为何让位于四边对话和奥库斯》。
4月12号，日本产经新闻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以非正式邀请日本加入奥库斯，因为日本技术能增强其高超音速武器开发和电子战能力。尽管此说随后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否认，但奥库斯变成极奥库斯的前景，令人再次聚焦这一新的西方战略联盟。二战期间由美、英、加、澳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稳定印太地区民主政体半个世纪以后，因中国崛起，在2007年催生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又组建了更精锐的奥库斯。对比这三个战略联盟，人们不仅要问：面对中国崛起，五眼中的加拿大和新西兰哪去了？去年九月，困扰渥太华近2年的人质危机解决后，一度对华谨小慎微的加拿大加紧跟上美国的步伐。10月，加拿大海军温尼伯号首次联合美国海军穿越台湾海峡；12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今年1月，第二次参加美澳印日的海龙反潜联合演习。还有舆论敦促加拿大尽快加入四边对话和奥库斯。新西兰则是五眼联盟中的异类。去年4月，他称联盟不应该偏离成员间分享情报的安排，对联盟试图扩大职权范围、处理军事外交事务持保留态度。今年1月，新西兰国防部秘书长与中国军队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视频通话，称重视发展对华军事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战略互信。在对抗中国的问题上，新西兰展现出有别于美、英、澳、加的独立性，可以说是五眼联盟成员的分歧导致了四边对话和奥库斯的诞生。今年1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高级顾问威廉·斯托尔茨在加拿大特洛伊媒体撰文分析了这三大战略联盟的脉络。他说，关于五眼联盟多大程度上可用于传统情报、军事和执法合作之外的战略和外交活动，去年曾引发激烈辩论。有人不愿意突破传统，为避免危机联盟统一，需要有新的战略对话和协调机构。曾在澳大利亚国防和情报部门工作的斯托尔茨，2020年就建议五眼联盟常设秘书处，并定期举行领导人峰会。但直到四边对话得以巩固和奥库斯诞生，这一令五眼联盟在印太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构想都没能实现，反倒是四边对话在去年举行了首次峰会，启动了疫情、气候变化及关键技术联合倡议和工作小组。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去年九月组成奥库斯，更令人重新评估五眼联盟和印太地区的关系。奥库斯表达了美英对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维护西方力量，特别是反对中国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期望。这种期望不是在五眼联盟支持下发生的，加拿大和新西兰被排除在期望之外。但问题是，五眼联盟中的加拿大和新西兰与美国主导的在印太地区维持西方力量的战略真的无关吗？ 四边对话和奥库斯因中国好战寻求控制国际体系，谋求印太霸权而生。美国以鼓励各国抵制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胁迫作为回应。这种集体反应需要迅速而果断的信息及明确的行动，而五眼联盟能否从临时行动的伙伴关系转变为专注于印太地区联合行动的战略机构？去年初，新西兰拒绝在香港和新疆议题上签署五眼联盟批评中国的联合声明。斯托尔茨认为，五国没有相应的强硬行动，就可能破坏伙伴关系的完整性，让五眼联盟背上无能的黑锅，印证中国关于其不合时宜的说法。斯托尔茨认为，虽然五眼国家是因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有共同亲和力，在国际秩序上利益广泛一致而走在一起，但因此假设五国利益完全一致，总能就所有问题达成共同策略是错误的。与其在五眼联盟内部制造紧张，让最不热情的成员感到过度被迫参加联合行动，破坏这一组织的团结，不如另起炉灶。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受俄乌战争、疫情反复以及全球融资环境收紧的不利影响，今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的放缓速度可能超过之前的估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亚太地区的 GDP 将增长 4.9%， 比一月的增速预测值低 0.5 个百分点，也低于去年 6.5% 的增速。许多国家的通胀都将加速上升，尽管上升的基数相对较低。经济增速放缓和价格上升，再加上俄乌战争、疫情形势和融资环境收紧带来的挑战，将使各国在支持经济复苏与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债务之间的政策权衡变得更加困难。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最大，其中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受欧洲需求减少的影响最大，亚太新兴经济体则会受到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上升的影响。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下调了 0.8 个百分点到 3.6%， 其中欧元区的经济增速下调了 1.1 个百分点，目前预计将增长 2.8%。亚洲发达经济体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十分紧密，因此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将降低它外部需求，并且最终拖累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地区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亚洲的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是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的净进口国，这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这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恶化可能会拉低增速，使货币贬值，并且让经常账户差额恶化。食品和燃料成本高企还会推升各国，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通胀压力。在这些国家，食品和能源在消费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亚洲大部分国家的新冠疫情已经从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株快速传播期间的高点回落，人员流动指标越来越接近于疫情前的水平。但是中国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因为上海等地实施的防疫措施使经济活动普遍处于停滞状态，这有可能对亚太地区，进而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更多扰动。这些防疫措施、封锁措施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速将放缓到 4.4% 的原因之一，而且这将通过减少贸易和需求影响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全球融资环境收紧将拖累经济增长。随着美联储开始加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开始上升。我们的预测是基于这样的预期，即 受国外融资环境持续收紧和国内通胀上升的影响，许多亚洲央行将加息，进而拖累投资。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包括上面三大不利因素会加剧，俄乌战争升级将进一步抬高食品和能源价格，这不仅会增加脆弱家庭的压力，还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蔓延到更多国家。如果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速度或者规模明显大于市场当前的预期，这将对亚洲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如果这干扰了资本流出，受影响国家的央行可以合理协调，使用各类政策工具予以应对。对于已经建立强大缓冲的国家而言，资本流出的下行风险有所缓解。但是对于债台高筑而且面临其他脆弱性的国家而言，这些风险会被放大。最后，如果中国实施更广泛的防疫封锁措施，或者中国出现房地产市场持续走弱等其他风险，继而造成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那么考虑到亚洲内部的紧密贸易联系，这将对亚洲地区产生巨大影响。更广泛地说，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长和其他经济效益，亚太地区在近几十年来实现了繁荣发展。而潜在的供应链碎片化问题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成为亚洲地区面临的风险。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四月十二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人权报告，点名批评了中国等多个专制国家的人权状况。有关中国的部分长达九十页，报告揭露北京以各种方式打压人权的做法。除了谴责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及违反人道罪，以及在西藏仍存在系统性镇压之外，报告还特别关注香港，指责北京违背国际承诺，不时拘捕和威吓亲民主派人士和组织，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和自治，并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打压民主派人士的参选资格，致使香港选举制度出现根本性缺陷。目前，香港面临新一届特首选举，新的特首人选事关香港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就美国年度人权报告涉及中国和香港话题等内容，阐述一下他的看法。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首先请您谈谈美国发布年度人权报告对中国等专制国家人权状况提出指责的意义和目的。
是，美国在过去的五年已经有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对一些单向的国家呢发布专门的报告，批评他们的人权。我认为这里边当然是跟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尤其是现在面临的一种那个新冷战呢、跟美国的外交政策呢当然是一个关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全世界的无论从人权的指标还是从民主的指标，在过去的十年呢都面临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倒退。我相信呢，美国呢它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了。还有一个，作为当下的美国的拜登政府来说，它的一个主要的全球战略或者它的外交的这么一个内容，是要团结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构建一种民主国家联盟。因为我们看到在像世界的各种国际组织，尤其是政府参与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等呢，因为受到中国、俄国、像伊朗这些国家了，他们呢都可能呢在里边参与了，进行各种阻挠了，使得这些人权机构的效能也受到了伤害。所以我认为美国呢基本上是想在目前由国家来参与组织的这种国际人权机构呢，目前受到专制国家的绑架以后，美国呢想做的这么一些新的努力。至于它有多大的意义，能不能够达到它的目的，我认为呢从长远角度来说，当然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相信呢它是会不断的推动各国的人权进步。 但是目前的来看呢，国际的大的趋势呢，尤其是我们看到有各种大的事件呢，使得人权的问题会逐渐呢被人们忽略。我们看到不仅是有新冠疫情，还有全球的经济的各种危机，包括饥荒的出现，再有就是战争，乌克兰战争的出现，使得世界的现在面临着大的战略格局的动荡和重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人权报告呢，当然就会受到某一些影响，它的影响力呢，我觉得也都会下降，尤其是针对中国。因为中国毕竟是在目前呢跟美国呢形成一种直接的，不仅是行动上的、外交上的，在这些理念上呢也进行一种直接的对抗。
美国国务院2022年度人权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琢磨较多，不仅继续关注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命运以及西藏的局势，还特别提出了香港的话题。香港将于5月8日迎来新一届特首选举，您如何展望本次特首选举？
对中国目前呢受到国际关注的几大的边疆问题，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还有香港啊，当然还有涉及到跟台湾的各种关系等等，这都是中国的大问题。但是呢，现在香港的问题呢逐渐的跟新疆问题跟西藏问题呢，你可以看到逐渐呢在受到人们的淡化。其中最主要的可以看到西藏问题呢，基本上人们提到的比新疆问题今天要少得多了。因为西藏它的反抗了，尤其是在过去十几年呢，自焚问题逐渐停止。现在当然今年也出现了零星的，应该是有2位自焚了。但是人们对西藏的这个关注呢，其实在那个下降。当然这跟国际形势、跟中国的打压，甚至跟印度的这些外交政策变化呢，也都有关。当然新疆呢，现在受到了关注的比较多，是因为跟新疆的集中营呢，流亡海外的这个新疆人呢，非常的活跃。而且新疆呢跟西藏呢有一个不同的策略，在于西藏的流亡人士呢还是比较强调中间道路，强调温和的理性的，希望能够跟北京呢展开对话。但是流亡的维吾尔族人呢，他们的政策呢就比藏人呢要激进的多，也更高调的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主义，他们不同的战略呢策略呢到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觉得还在那个观察之中。香港在2019年以后，基本上香港的命运就开始改变了。香港的命运开始改变，其实在香港呢也进行了一种静悄悄的一种屠杀逮捕。香港的也几十万人呢也都逃离了香港家园，现在流亡到了海外，到世界各国了。当然也有一些流亡到了台湾，有些流亡到台湾没有成功还被抓回去等等，这是非常悲惨的。香港到底未来怎么走？当然中共呢希望，既然他2019年以后呢把雨伞革命给镇压以后，当然需要有一个有这么一种所谓的铁腕式的人物了，能够把这个场子呢给守下来，尤其是要配合20大的召开了。所以呢，中共呢在这次整个对这个香港的选举呢，当然是要完全的掌控。今天呢就形成了一马独跑的这么一个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呢就只有唯一的一个特首候选人。我们也知道，香港的整个特首选举的更改了，由选举委员会来操控的话了，这就是非常的清楚了。北京呢可以把选举委员会呢基本上控制住，而且北京呢把以前的许多的所谓的不支持中央的，或者是对国家安全呢形成威胁的人呢，该抓捕的抓捕，该从立法院的里边的排挤出去排挤出去，甚至在更低方一级的社区的选举也都把他们给排挤出去了。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共这次来说，整个特首选举就是一个完全由他仔仔细细前后操控的，所以我不认为呢会有什么意外了。他要把谁呢提上去了，最后这个人呢一定呢是会稳定的当选。
您刚才也提到，这次特首选举呼声高涨的也几乎是唯一的一名候选人李家超，是香港的强硬派人物。他曾经指挥了2019年香港民主抗争运动的镇压行动。李家超当选特首对香港意味着什么？
是我们看到香港呢长期以来对中国来说，它的价值主要是在经济。它的价值呢，作为一个能够给中国呢这种对外改革开放了，能够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广告效应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对于中共呢在选香港特首的时候，会有意识的照顾到香港各个派别，尤其是企业的各种需求，给全世界了金融界啊、企业界了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所以他会选择这种商界的人物了，这样来给香港呢作为一种代表。后来他的选举逐渐，也就是从香港的这个公务员体系里边，公务员呢就应该说对香港的基本的这些法律和政治的运作了、行政的运作了，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中共呢，他认为呢，就是一个比较熟悉这种行政的人呢，会减少工作的方面的就是一些困难。今天的话，他直接就选举一个原来担任政务司长的，也就是从警察出身的。我们知道，他如果现在完全就是有一个有警察出身的，因为我们知道，毕竟军队跟警察是国家的镇压机器，所以呢，基本上现在直接有一个警察出身的人来担任的话，当然他有特别的含义。我相信李家超呢，他的任命和当选呢，也是要传递强硬的信息，就是说，过去香港的这些动乱呐、或者香港的这些抗议等等呐、他是零容忍，他会有铁腕的手段呢去进行镇压。同时呢，我认为香港的特区呢，它的主要的服务也就是给北京的这个中央当局呢，其实也就是立下一个军令状一样的，就是香港啊，其实不是考虑到它的真正的繁荣、自由和发展，而更多的话呢，也就是稳定第一了。香港的内地化也就会非常明显。同时呢，对于香港的各种治理了，就像这个选举一样的，越来越像人大的选举一马独跑。同样的，在香港的这个治理过程中呢，那我认为这个铁腕人物这种治理的话呢，恐怕也就会只看着一家的眼色行事，这一家的眼色当然就是北京，甚至呢就直接了要讨好习近平，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所以对于李家超来说，他的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要把任何的这些可能带来的冲突了扼杀在萌芽之中。他的这种强硬的镇压，甚至运用各种属于是预防性的特务手段呢，来进行跟踪监控镇压了，这些都会加强。
自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近两年以来，香港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各种抓捕行动仍在继续。本月初又传出著名媒体人欧嘉林遭到警方拘捕的消息，您对香港目前的基本自由状况作何评判？
是香港的自由状态了，基本上香港已经没有自由了。我说它没有自由，主要的在于原来香港啊，它无论是作为一个前英国的殖民地，还是作为中国后来收复主权以后所提出的什么一国两制啊，它至少还有一点就是说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还能够保证。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了，它的保证呢，当然也维护了香港的一些司法独立了，也维护了香港的民间的社会了，包括宗教信仰啊等等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媒体人欧嘉林的被捕了，他当然跟以前的我们看到尤其是苹果日报的 Jim Lai 了，就是黎智英呢，跟他的抓捕了，而且都判刑了，当然是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这么一个发展。那你可以看到香港的媒体人，香港的整个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过去十几年呢，就不断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不断受到削弱。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欧嘉林呢跟黎智英呢，他们呢还有一点点就是微妙的区别，就在于因为我们知道香港的那个过去的这个政治上的各种变化了，是跟美国的总统大选，跟美国的川普了，跟拜登的这个总统大选呢是牵扯得很紧的。香港呢也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分裂，绝大多数的人呢是支持川普的，所以香港的整个无论是新闻界或者是民间运动呢，我认为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倾向了，不仅卷入到川普的选举中，而且狂热的拥护他，甚至了参与到某一些作假了，试图帮助川普了当选了等等的，这些呢对香港的媒体、香港的新闻界呢，也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现在我认为一个非常悲哀的就在于，当香港今天的知名的媒体人欧嘉林呢，他当然他是反对，后来也都批评川普的，但是呢，就是说当这些媒体人的那个新闻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遭到彻底剥夺的时候，最大的悲哀也就在于西方的舆论界了，基本上呢没有太多的关注。当然这里边和我刚才说的现在世界上大事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新冠疫情，这些东西呢都是有关系的，还有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但是另一方面呢，跟整个香港包括就是中国的各种反对专制运动呢里边呢，在过去的几年呢有一种重大的一个战略判断性的一个失误呢也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整个西方国家的这个自由派里边呢，大家呢都有一点无从参与了，都不知道该支持谁了。因为呢在过去的尤其围绕着川普了，甚至现在普京呢也都出现了新闻界、媒体和知识界的深深的裂痕。那所以我认为呢，目前呢对香港的这个自由状态呢要得到任何的改善，如果香港的知识界没办法形成一种共识，如果香港的知识界再没办法给国际的普世价值了形成一种非常良好的一种互动， 那么我觉得香港的基本的自由状态了不会更多的得到改善，相反了，我们只能无能为力的了，看到就香港了一步一步了成为中共的一国一制的这么一个最后的一个统治下的一个城市。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各位听众，法国电影院今年前三个月票房业绩不佳，电影界人士担忧，如果法国电影院的票房率出现结构性衰退，这会影响整个法国的电影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21年法国电影出口收入高达9140亿欧元，同比增长了 5.5%。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电影票房率目前没有出现恢复的趋势。新冠疫情、冬季奥运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和法国总统大选等诸多社会问题，是否影响公众返回电影院呢？不可否认的是，法国餐饮业和剧院在同期继续受到公众的冷落，显示目前法国人缺少出门娱乐的动力。去电影院在法国属于某种传统，公众喜欢这个非常普及的艺术享受方式，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法国电影艺术也经受过欧洲二次大战的考验，现在继续通过每年五月份的戛纳电影节在世界上绽放异彩。目前电影被观众冷落，以2019年为参照，2020年和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让法国人无法去电影院。虽然在2021年12月，美国大片《蜘蛛人三部曲》完结篇《英雄无归》让法国电影院的票房率出现暂短的好转，吸引了730万观众。但是进入2022年，法国取消与疫情相关的限制措施，法国电影界内人士本以为会逐渐恢复正常，但是在前三个月，法国电影院的票房率依然下降了 38%， 特别是今年三月的票房率是从1999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与以往相比，现在的法国电影院是否盈利似乎与是否能够上映十来部美国商业片息息相关，这让此前在电影市场占重要比例的法国电影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小众的法国电影和独立制片人的电影的票房率直线下降。虽然一些法国电影意外地出现好的票房表现，如导演吉门内斯执导的《缉毒风云》吸引了220万观众，但是绝大部分的法国影片的票房表现让人失望。另外，根据巴尔扎克同名小说改编的《幻灭》，由导演吉亚诺利执导，观众接近100万人受到好评，可该片的预算为1800万欧元，评论认为该片的财务表现欠佳。分析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更多的法国年轻人返回了电影院，他们喜欢美国的商业大片，只是他们偶尔去看电影，而50岁以上的法国人没有重返电影院，他们有经济能力，更偏爱法国艺术影片，他们经常是每个月去好几次电影院。现在的情况是，法国年轻人更喜欢商业大片，这与50岁以上的人喜欢艺术片形成对比。年长者因担心感染新冠病毒，选择在家里观看大屏幕的电视节目休闲。另外，在文化层面，电影院上映的影片与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相比败北。在法国，家人和朋友聚会，电视连续剧可以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讨论中心，如电视连续剧《权力游戏》，但是一部影片很少引发类似的讨论。那么如何让观众重返电影院呢？哪些影片更适合在电影院放映呢？特别是小众的艺术电影前途未卜，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类影片过于私密，剧情发展缓慢，过于压抑的氛围不适合让当下大多数人处于焦虑的时期观看。30年前一部艺术电影可以有100万票房率，现在有40万观众就算成功。法国目前四分之一的电影院需要国家资助。与此同时，《Universe Rendezvous》电影节宣布2021年法国电影出口创收9140万欧元，
同比增长 5.5%。 不容忽视的是，每年在法国戛纳电影节同期举行的电影市场为法国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跳板。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电影院经受不景气考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还有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三个专栏节目。现在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五课。本台本次华语广播也将在这首次法语课后全部结束。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Adri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再会。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Ça va? Ne tournez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nia, j'ai 18 ans et je suis d'origine serb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3 ans. J'aime bien visiter Paris, sortir avec mes amis et mon lieu préféré est l'église Sacré-Cœur. Un de mes plus longs soucis à Paris, c'était comment célébrer dans le métro parisien. Comment éviter de se faire pousser par des gens, trouver une place assis.
我此刻与来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 Ania 在巴士底狱地铁站。 Ania 想去蒙马特，我们正准备坐一号线。啊，不对，糟糕，一号线在施工，我们必须改变线路。谢天谢地，今天与我们同行的是 Patrick Ong， 他为智能手机设计了一款小乘地铁应用软件。
Bah, vous inquiétez pas, en fait, il y a une autre solution. On va pouvoir prendre la ligne 8 en direction de Ballard et descendre à Madeleine et prendre la ligne numéro 12 en direction d'Aubervilliers Front Populaire et on retrouvera la station à Abbesses.
Et ça va prendre autant de temps?
Oui.
Génial, on a trouvé une solution.
好吧，我们可以改乘8号线，方向 Ballard， 在 Madeleine 站换乘12号线，方向 Aubervilliers。
On y va.Donc la ligne est ici, vous voyez des panneaux qui indiquent le numéro de la ligne et la couleur de la ligne.
Et par où on passe?
Bah, tout droit.
先让我们按指示牌所指方向找到淡紫色的八号线。
À droite.
我们再过地铁通道，安亚领路。
Oh, encore des escaliers. Ah, là, là, la ligne 8. Je déteste la ligne 8.
Ah bon?
Parfois, surtout le matin, le métro ne marche pas. Je suis tout le temps en retard.
La pire, c'est la ligne 4.
Ouais, bah, moi, j'habite sur la ligne 4.
Et quelle station?
J'habite à Châteaudot.
Château d'eau.
Ouais.
Ah, ouais, je comprends.
Ania 每天早晨乘坐地铁四号线，总是人挤人。
Les pires des lignes, c'est la ligne 4 et la ligne 13. Toujours, toujours du monde. Et celle qui est la plus agréable, entre guillemets, c'est la ligne 6.
Patrick 说，巴黎地铁最拥挤的线路是四号和十三号线，最舒服的线路是六号线，因为它有很长的地面架空路段，景色超美。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八号线站台上。
Alors, j'ai lancé l'application de Paris C'est la sortie. Que pour descendre en face de sa correspondance sur la ligne 12 à la station de métro Madeleine, il faut se mettre en tête.
Allons-y. 根据 Patrick 的应用软件，我们最好从车厢头部上车，以便在 Madeleine 站下车时正好面对我们的换乘站台。
On monte. Il faut qu'on trouve une place assise.
Comment on fait pour éviter de se faire pousser en rentrant et sortant de wagon?
Alors pour éviter de se faire bousculer, en fait, il faut laisser descendre les personnes, donc se mettre sur le côté des portes et laisser descendre, et ensuite seulement monter dans le wagon et bien rentrer au fond du wagon pour que les gens, les autres personnes derrière vous puissent rentrer également.
如果你不希望被乘客推搡，你最好先让乘客下车 descend， 然后再上车 monter， 接下来要尽量往里走，以便腾出过道。
Et comment on fait? Et est-ce que c'est facile de trouver une place assis?
Ça dépend des heures. En heure de pointe, c'est sûr qu'il y aura moins de place. Et en heure creuse, comme maintenant, vous aurez plus facilement des places assises.
在乘车高峰期 à l'heure de pointe, 通常车厢内爆满，很难找到座位。此刻是中午低峰期 en heure creuse, 所以我们都找到座位了。
Est-ce qu'il y a certaines places prioritaires?
Oui, en fait, c'est écrit au-dessus des places. Il y a des places qui sont réservées aux femmes enceintes, aux personnes avec un handicap, celles qui sont accompagnées d'un enfant. Et quand il n'y en a pas, vous pouvez vous asseoir sans problème.
有些优先座位, les places prioritaires, 是留给残疾人, 孕妇, 或带婴儿的妇女, 及老人的, 但如果座位是空着的, 也可以坐。
Et les serpentins, ils marchent comment ?
Alors en fait, les serpentins, c'est des sièges qui sont repliables, qui peuvent être utilisés hors de pointe, quand 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en fait. Parce que quand il y a du monde, il vaut mieux se lever pour éviter que les gens ils vous tombent dessus. Donc vous pouvez les déplier quand 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至于那些大名鼎鼎的折叠椅, serpentins, 也许很多游客不知道, 在车厢内爆满时是不能使用它们的。 我们已经抵达 Madeleine站。
Merci beaucoup, Patrick, de nous avoir montré le chemin.
Je vous en prie, et puis bonne visite du Sacré-Cœur.
Merci.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我们还得换趟车才能到蒙马克。
Alors là, nous sommes à Madeleine. Tu sais où changer ?
Oui, je prends la ligne 13. 12, voilà.
Anya, 别高兴太早，咱们还得去换乘12号线坐到阿贝斯。走吧。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